迎大家同我一齐开启非凡新心灵之旅。我会系你哋嘅同行者阿宝，将会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欣赏新心灵独有嘅风景。Hello， 大家好。今个星期咧，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动物全心呢一个 topic。因為這個 service 其實我自己就很少宣傳啦，雖然都有叫做放在那個 price list 度，但是其實你說我收的 case 都不多呢，不算很多的。我自己有一些特別的要求，就是不想大家為了一時的好奇而去做這件事，希望真的幫到一些真實地有需要的寵物和主人這樣去做。但是为什么会突然想开这个 topic 呢，就是我早几天在 IG 那里就问啊，大家会想我出什么功效的蜡烛啊，有没有什么 idea？ 那就不约而同地有两位仁兄呢都留言就说希望宠物乖一点，希望他们听话一点。那其实我是有一些的反思，一些的想法，就是其实寵物它本身都是動物啦，有它的獸性啦，而且每一隻動物都會有它的性格的嘛。就算你養貓都會有一些黏人，一些不黏人，一些是很獨立的，一些是很喜歡走來走去的這樣。那而怎樣去判斷它們乖還是不乖，是憑它們的行為還是它們給你的觀感呢？雖然是有得 train 的，即是你可以 train 它們哪裡去廁所啊，可能有些狗狗去完出去行完街回來，他們懂得自己去洗手啊、抹腳啊等等，這些可以 train up 的。但是是不是他們做了一些真的很獸性的行為，真的可能發牙痕去亂咬東西，去歪爛梳化，這些就叫做不乖的行為，我在這個位置是有一點保留。所以呢，都想藉著今天這一集的內容跟大家分享多一點關於我在療愈啦、做動物全心啦遇到的一些趣事，或者是究竟是什麼的方式跟動物相處的。話說其實我學動物全心都有很多年的時間，但是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將它變成一個很 official 的服務啦，是因為本身我自己真的沒有養寵物的。我去讀這個 course 呢，某程度上是想做一個實驗，看看學完動物全心之後會不會可以加強我和朋友之間某一些的連結連繫。但是老師答了我了，就說這個方式是不適用於人類和人類之間的。 OK fine。所以呢，除了那段時間做 practice 之外呢，我都沒有特別這樣去 sell。 再加上動物全心思的花生大家都一定知道的啦，東張西望那宗假貴事件。但是你問我自己的話，既然我有收錢做這個服務，其實我覺得是這個世界上真的會有人可以和懂得和動物溝通。那是不是上完一個 course 就一定懂呢？不一定，真的要看下本身這個人他的 channel ready 不 ready 啦，那隻動物想不想跟你溝通啦。所以就說你叫動物全心思啫，但是你跟打電話一樣，對方都有不聽你電話的權利的嘛。所以每一次的 case 我的前提都是我要跟他溝通得到啦，他願意去聆聽或者去溝通啦。還有其實動物呢，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很有趣的，我們會知道一些生物都會有它的靈魂啦。而當一些動物它越來越像人類的行為，其實都代表了它的靈智是越來越高，甚至是它可能已經做過很多世的動物啊，有靈魂上面經歷了一些事物呢，其實是會令到它的智慧、它的靈性發展是不一樣的。那換句話來說，有靈智高的動物就會有靈智低的動物，就會真的偏獸性啊，很率性而為啊，不是很懂聽人話啊這樣。那所以要判斷究竟你家的寵物究竟是通不通人性呢，其實真的很簡單。有陣時你講的嘢佢會豎起隻耳仔偷聽啊，又或者是佢會同你駁嘴啊，呢啲其實都是可以印證到的一些很 detail 的細節啦。 咁而我喺做動物全心嘅過程入面咧，多數都係會處理可能係一啲年長嘅寵物啦，可能真係年紀比較大啊，身體多病痛，可能需要做一啲嘅療愈啦，或者係幫佢嘅寵物幫佢嘅主人去互相傳遞消息嘅。另一個 case 咧，就會係佢本身可能有一啲行為上或者性格上面嘅應該係行為上同情緒方面嘅一啲困擾，一啲嘅毛病，咁都會幫佢做全心睇下有冇一啲嘢主人可以幫佢點樣令到佢嘅環境好啲、舒服啲。但係都要提一提大家，就係如果你屋企有養寵物嘅話咧，而你唔係一個人嘅家庭，可能你同屋企人一齊住嘅話咧，其實你嘅寵物係會受到佢嘅主人同埋同住家人嘅影響嘅，包括咗係性格啦、行為啦、情緒啦。咁以我朋友嘅屋企嘅例子為例啦，佢嘅寵物咧會係一個情緒嘅測量器，咁就會每一日咧去 sense 下大家出完去啦，忙完一日翻嚟之後，大家嘅心情點樣咧？然後佢會綜合咗一個嘅指數啦，可能今日大家心情都不怎麼樣嘅，佢就會表現出一個心情不怎麼樣嘅樣子出嚟。咁而作為一個情緒探測器嘅時候咧，其實寵物有陣時都幫我哋去承受咗一啲嘅負能量。如果你發現你屋企嘅寵物有一啲情緒問題啦，或者有啲黑板行為，所謂嘅黑板行為係一啲相對焦慮啊，會不斷重重複複咁樣去做一啲行為嘅 pattern 啊，其實都會代表咗咧，你要留意一下你自己又或者屋企人最近嘅情緒方面有冇一啲嘅困擾，有冇一啲嘅問題。咁喺我做全心嘅時候，係咪每一次都咁順利？其實唔一定。一嚟係靈智低嘅動物，其實佢唔係好理解到你嘅言語說話，例如係鍾意邊個多啲啊，鍾意食啲乜嘢，做啲乜嘢。咁如果喺佢本身靈智唔高，而佢今世又冇體驗過一啲好特別嘅活動嘅時候，例如佢都未去過沙灘，未去過海灘，未同啲海水玩過嘅時候，佢點會答得出我鍾意海？咁冇可能㗎嘛，佢唔會講得出一啲佢自己唔知嘅嘢㗎嘛，係咪？咁再加上啦，當佢靈智唔高嘅時候，其實佢唔係好理解到我哋嘅問題。可能你問佢好多嘢，佢都會覺得，總之我食得瞓得，由屋企住就已經 OK 啦，冇乜太大嘅要求啦，唔會識得同你講話我鍾意食罐罐多啲，定係鍾意食乾糧多啲。又或者係佢哋嘅條件上冇得咁樣去選擇嘅時候，其實問嚟都有啲多餘。咁但係調返轉啦，當佢靈智高嘅時候呢，可能佢就會有性格啲。例如試過有次同一隻貓貓做全心，主人呢就好語重心長咁樣想我同隻貓貓講一啲說話啦，就係話哎呀你乖啲啦，喺屋企唔好走嚟走去啦，你動靜唔好咁大啦，夜晚可唔可以動作細力少少等等。跟住隻貓呢係覺得好煩，然後呢我都未傳達完一啲訊息之後咧，佢就cut 咗嗰個連結，即係簡單嘢講就 cut 咗個線啦。其實係有呢個可能性，甚至係有啲情況可能係臨時臨急，即係寵物走甩咗，個主人好心急咁樣上去揾。喺呢啲情況下咧，你去揾呢一隻寵物咧係有啲難度嘅。佢未必好識得形容俾你聽佢周圍嘅環境啦，又或者佢本身都好驚嘅時候，你去 contact 佢咧，佢都未必反應得到。而如果喺呢個時候你仲揾好多好多人去做全心啊，去連結佢啊，去揾佢嘅話咧，其實佢接收嘅信息太多，反而都會影響咗佢本身嘅狀態，未必係一件好事。咁不過喺咁多年入面咧，都有試過做全心遇到啲好 sweet 嘅例子嘅，例如係有一隻狗狗啦，我記得係過繼嚟嘅，本身就因為健康問題咧，就冇咗一隻眼仔，咁然後咧年紀都偏大啦，有好多身體嘅毛病啦，主人就都知道其實佢時日無多㗎啦，咁就叫做希望喺佢臨走之前做到幾多得幾多，令佢開開心心、舒舒服服，都希望佢去到最後一刻嘅時候唔好勉強自己身體啦，唔好硬撐落去啦。咁所以就喺 佢臨離開呢個世界之前呢，又同佢做過傳心。咁佢就話佢好鍾意同海主人一齊去影好多相啦，好鍾意可以望海啦。咁而主人都講過，其實喺佢細個嘅時候呢，的確成日帶佢去海邊玩嘅。咁所以喺佢臨離開呢個世界之前，主人就有一日同佢啦，同屋企其他狗狗啦、屋企人啦一齊去咗海邊。然後咧，呢只狗狗玩到唔想走，完全唔肯離開。嗰日影咗好多相，佢笑得好燦爛，好開心。我諗其實佢都知道自己未必真係仲有好多時間可以陪到主人。到佢臨走嘅時候，我記得佢係特登過埋主人生日嗰一晚就走嘅。咁但係叫做起碼喺餘下嘅時光入面，佢哋好好 enjoy 咗，亦都留咗一啲好美好嘅回憶。對佢嚟講都完成咗個心愿。Even 佢已經係年紀好大啦，跳起好喘啦，其實嗰日喺海灘嗰度都唔係好跑得跳得。咁但係呢，佢都一路望住個海趴喺度，一路休息都唔願意走，真係嗌極都唔肯走。咁仲有一個 case 呢，就係我上 client 屋企嗰隻係白色嘅貓貓，我好有印象。我成日形容佢係一個貓界嘅陳浩南。佢係一隻好 cool 嘅貓，但係佢係收養返嚟嘅。喺佢年輕嘅時候呢，都去過其他地方度住啦。咁而喺嗰個地方呢，佢係一個貓老大，可以去 lead 住一啲僆啦，去令到其他僆聽佢講嘢啦。而佢本身係好通人性，佢係好識得招待人㗎。即係我上到去呢，佢係趴低咗喺度俾你摸啦。你摸完一邊呢，你摸完佢左邊，佢識得反轉身俾你摸埋佢右邊㗎。好正㗎呢隻貓。咁但係冇辦法啦，年紀大啦，身體機能問題啦。佢臨離開之前嗰晚半夜，佢已經係唔舒服噶啦。但係咧，佢好堅持自己爬去想去廁所，但最後佢都喺個途中嗰度崩低咗。真係其實體力已經好差好差嘅情況下，為咗佢嘅面子，佢都係好想自己堅持去做覺得自己做到嘅嘢。每一次全心話你可能年紀大啦，真係要小心身體啊，你唔好咁揀飲擇食啊，各樣嘢，佢嗰種語氣態度都係得啦，我冇事喎，呢啲嘢小事嚟咋嘛，預咗㗎啦，咩話開刀做手術冇嘢喎，一定出得嚟㗎。佢係嗰種好有自信，亦都好想俾到一個好 fully support 佢嘅主人，會同佢主人講你唔使驚喎，呢啲嘢真係有心理準備㗎喎，都唔係大問題嚟嘅，你咁擔心做咩啫，冇嘢喎。咁後來呢，到呢一隻貓貓走咗之後，我都有上過呢個客人屋企嘅。佢喺呢隻陳浩南走之前呢，都仲有另一隻貓貓啦，但嗰隻新嘅貓貓呢，貓女呢，係好細膽、好蛇龜，亦都好受性，靈智係好低，教極都唔識，真係主人覺得佢好蠢嘅。咁但係神奇嘅係，喺呢一個貓老大走咗之後嗰一個月，主人都有話，我覺得佢好似成日都仲喺度。而同一時間，貓女呢，有一啲嘅行為動靜呢，係同貓老大越嚟越似，就好似貓老大一路教緊呢隻貓女點樣可以喺呢個屋企度生存啦，有啲咩基本技能啦，自己可以點樣做啦。而我嗰日上到去嘅時候，其實我好明顯地 feel 到，好似真係有一隻貓貓喺我嘅右邊行去我背脊，輕輕掃咗一下，真係貼住你個身咁樣行咗一個圈嘅感覺。我覺得係一啲好sweet 嘅故事，真係對於我嚟講，呢隻狗狗同埋貓貓嘅故事係一個好好温暖嘅例子，亦都係我覺得人同動物之間嘅感情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牽伴嘅一個例子。咁而點解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啲說話，就係我會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珍惜自己嘅屋企人，自己可以選擇嘅屋企人。而不要因為可能他們天生比較多一些的病痛，又或者不要因為你覺得他們不乖，然後去想放棄他們。 有一個客人曾經跟我說，他屋企啱領養貓貓，他全家都很期待，但是這隻貓貓完全不黏人，他們覺得很氣餒，甚至是隻貓貓對他們有敵意，想親近都不行，想摸一下都不行。最後那天的 channeling， 我印象中他們不是直接做寵物全心，我是記得做 channeling 類的服務啦。那個 channeling 最後呢，我收到的神語是說不要輕易放棄，然後客人跟我說，你怎麼知道的，我們真的有想過將它丟回去貓義工那邊，因為我們覺得跟我們預期中不一樣。無論你是買回來又好，收養又好，其實都是一個新的生命，都是有它新的性格，不要去有任何的 expectation，我們的關係一定會很好啊，一定會很和諧啊，一定跟我想像中一樣，其實不會咯。簡單來說，是跟你去領養一個小朋友是沒有分別。而為什麼有很多貓貓對人類感抗拒，或者很多寵物收養回來都不能夠立即那麼貼近，是因為他們經歷過背叛啦、出賣啦，他們可能生存的時候本身已經是流浪貓狗所生出來的，真是一個叫做天生天養的狀況，根本沒有任何人去教導他們，而甚至在他們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見證過太多太多生命很輕易失去的一個過程，甚至見證著很多可能他們的爸爸媽媽在覓食的過程被驅趕、被針對、被虐待的一些畫面，所以我覺得他們對人類有敵意是不出奇的一件事。相反，我又見過一個主人在家養了過十隻貓，他那次找我上去都是做全心，就說有一隻貓已經是領養了整年，都是很不親近，摸它都不得，會出爪，會惹你。但個主人找我全心的原因是他知道隻貓貓受了傷，他很想幫隻貓貓去上藥，很想幫到他，他很心急，很想，他不是因為隻貓貓不親近他然後覺得不開心想改變這件事，而是你不喜歡我不緊要，你讓我去幫你啊。然後呢，我跟他全心那一天呢，他第一次成功摸到這隻貓貓，成功幫他上到藥，而之後他們的關係都是有所緩和。當你抱著一個大愛去出發，當你真的很喜歡某一些的動物，我不一定要求大家喜歡全世界的任何動物，因為包括我自己在內，我都不能夠喜歡任何所有的人類或者所有的昆蟲，未接受到。但是在我們有能力的範圍裡面，可以釋出一些善意，盡量做多一些所謂的善事，就算只是可以很輕易地，就是我在路邊見到有生物的屍體，我只是不想它經歷那麼多人可能再去踐踏它，或者再去在這個屍體上面做任何的破壞，我可以在我能力範圍裡面將它移動到去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小的幫助。甚至可能見到一些動物受困啦，見到一些動物真的暴雨的時候沒有瓦遮頭啦，我們可以做的可能真的很少很少，可能我們只是他們人生中的過客，但是這一些小小的善意，我覺得對於一個生命來說是很重要。如果大家本身是有養緊任何寵物的話，都希望你們可以給多些耐性和你們的家人去相處，多些的陪伴，多些的責任，不是純粹這個生命只是陪你去玩，只是去給你消磨你的時間，其實一定不只是這樣咯。它是一個生死的課題的學習，它可以是你人生中的導師，可以教識你的是怎樣去待人處事，怎樣可以訓練自己的 IQ、EQ，在一個家裡面有一個新的生命出現，我覺得是一件很值得感恩的事。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而當你有這個機會的時候，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當然如果是一個 更理想的情况下，都希望大家可以选择领养，不弃养是一定的了，领养代替购买。毕竟有很多的生命，当它是被人为 create 出来的时候，可能都有它天生的一些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都未必。无论你面对的生命是什么都好，都请谨记它是一条生命，不要将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去发泄下去，都不要因为多了它而令到自己有了负担的时候去埋怨，因为自己是决定接受它的一个过程里面已经是要想到它以后人生你要为它负责的所有东西。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兴起，一时的兴奋，然后去买一些宠物回来，或者叫做养一些宠物回来，是真的要认认真真地承担起自己应该负有的责任。最后都希望啦，如果大家家有养宠物的话，都可以同你的宠物和谐共处啦，可以创造更多开心美好的回忆啦，而同一时间都可以在彼此身上有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不排除有机会他们离世之后都可以再见，毕竟他们都是灵魂，毕竟大家都是有灵魂的课题需要学习。多谢大家收听，如无意外的话，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今天的节目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同时要记住这段人生的旅程我们是一起走，你并不孤单，我们下次再见，拜拜。